旦河，已经到了死海的附近。然后呢，到了122篇，他们已经到了橄榄山了。所以远远看见耶路撒冷，他说他们已经到了门内。门内为什么？大概他们的脚已经踩在什么呢？踩在这个波法旗。因为波法旗原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城线，意思就是说你过了波法旗就算进了耶路撒冷，并不是你到城墙那里才算是耶路撒冷，不是的。所以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不要，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是一定进那个城墙，不是，你只要过了波法旗，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已经进了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一张一很那么，但是呢，你远远看见圣殿，对不对呢？这个很清楚的。而且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是所有各支派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因为这就是耶和华的见证。那么耶和华的见证呢，在这个中文是翻作常例，其实原文就是见证。所以当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这个才是见证。但是呢，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如果要从橄榄山到摩利亚山，是你是看见了。所以有的人对教会的光是看见了，但是没有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做梦没有想到你已经到了橄榄山，结果还要往下走。所以等到你唱123篇、124篇，一唱124篇，很明显的已经经过了西伦西谷。到了125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谁也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谁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那么为什么？因为锡安永远不动摇。所以到了锡安，很明显是一座小的山，现在慢慢慢慢又开始往上走了。所以明白吗？到今天为止，今天考古学啊，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可以从这个希罗亚池子那里开始，可以找到台阶的大道。那个台阶的大道就是一个长一个短，一个长一个短的，所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圣殿那里。所以大家要记得，表面上我们以为说现在他们就来到神面前，其实呢，这条路是越走越高，越走越艰难的。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赛、米赛这个谁呢？有多少？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这个是15篇的上行诗。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西西家的时候。那么西西家呢，神又多给他15年。那么然后呢，神他第一件事向神要召头，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现在神多给他15年，我们普通的印象是这样，多守15年，他应该第一件事就上班吗？上班就是上朝廷啊，就是到他这个王宫里面去，坐在大卫宝座上，不是的。你看见说现在很清楚的，神为什么让他多活15年呢？是让他能够上耶和华的殿。那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上耶和华殿以后才是多活15年。今天很多的人把多活15年放在神的殿的前面，可以多抱几个孙子，可以多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难道说主延长我们的寿命，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多抱几个孙子？不是的，是要叫我们常常去见神的面。那你怎么进到神的殿去啊？不要忘记，所罗门是借个阶梯上到神的殿。所以你看见那个示巴女王一看见就诧异的神不守舍。那么到了以西结的父亲，不是以西家的父亲，也有个梯子，也是上圣殿的，所以那个叫亚哈斯的梯子，中文呢是把它翻作亚哈斯的日晷。那为什么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日晷啊。我们知道说在巴比伦是方尖柱在做日晷啊，所以太阳一照在方尖柱上，你看见影子的移动，你就知道是几点了。那么在圣殿里面，你要知道几点就很简单，你就要看那个阶梯就可以了。明白吗？因为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就告诉你有几度几度几度嘛，很清楚的嘛。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梯多半是什么？多半是往西走的，因为神的荣耀是在神的这个至圣所是在西边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从这边东往西上去的。 那如果那里摆个阶梯的话，那么圣殿呢，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因为圣殿在西边嘛，所以慢慢太阳下山以后，慢慢就影子就投在圣殿里面了。那么起头原太阳高照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如果十五个阶梯的话，那十五个阶梯是明亮明亮的，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太阳完全下山了，那么是黑影子嘛，对不对呢？所以你要知道，当神告诉西西家说你不能再活，你最多只能活，你不能再活了。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能赞美，第一件事情他就不能到神面前去。你读他的诗歌，所以他所关心的是不是我能不能继续行走在神的面前。所以等到神说要医治他，他马上有一个预兆，要一个兆头，就是说到底我什么兆头叫我可以上耶和华的殿。所以你看见吗？他父亲的这个阶梯是为了什么？是叫他上耶和华的殿的。所以想想看，如果太阳下山了，那么他是死定了。他知道他已经现在已经只好只现在你在他已经可以说这个人已经在尘土里面了，他什么都没有，都没有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神给他的兆头是日晷倒退十度。什么意思？也许十五个阶梯，结果太阳照起来的太阳已经下山了，已经黑全黑了。诶，怎么倒退？什么意思啊？太阳又升起来，不是全升起来。所以半升起来的结果，投影的结果，你看见吗？也许十五个阶梯，五个是黑影的，十个是明亮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神是多给他十五年，没有错。那后来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算算看，从女院到祭司的院，换一句话说，如果西西家他要把告诉他是长大，不是他是个绝症的人，像长大毛病一样，所以他一定要去给祭司来看，所以他一定会上那个阶梯，对不对？那么我们别的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起码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阶梯是十五层的。换一句话，只要走一层就唱一首诗，走一层唱一首诗，那么这的确是多少年传下来的。所以很多圣经学就问一个问题，那个阶梯会不会就是亚哈斯的阶梯？那个阶梯后来会不会就是西西家他走了那个阶梯，然后就告诉这个祭司说他已经完全医好了。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你大家去读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上面提到作者名字的只有五篇，大卫或者所罗门。那大卫和所罗门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大卫和所罗门已经不在了。所以如果有十五篇诗篇的话，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的有五篇是暗的，但是有十篇很明显的是因为西西家走在上面，神恩待他，多给他十五年，所以倒退十度。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当你仍旧有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他一定说这个光是复活的亮光，我本来已经没有了，那在这个光照底下我又走了一个台阶，第二个台阶，第三个台阶。所以所有那些不具名的那个十五篇上行的诗，非常可能是西西家写的。怎么知道呢？你看看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在那个时候写的诗篇，然后你再读很多，你比较一下，还有你比较一下他的内容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到125的时候，刚好是7到8的时候，明白吗？如果走七个台阶再走八个台阶的话，那应该是诗篇125篇。那么我们这些人，他们走在那个路上，怎么说？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做梦的人一样。不要忘记这被掳，很多人以为说被掳是什么被掳，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嘛。但有的人不能到南国来，因为他们被政治绑架了， 他们不能来。那么还有他的父亲，干脆就把殿门关了。他的父亲把殿门关了以后，你想想看，大家还能够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去了吃闭门羹的。所以西家一开始第一年他就把殿门打开了。殿门打开了还不行了，这条路走很远呢，然后经过十五个台阶才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只有五首诗歌是鼓励大家往上行的。所以很清楚，多活了十五年，可能就给我们带来了十首上行诗歌。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从120篇一直读到134篇，你就能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很自然分这三个阶段。我想最好的一本书应该是江守道弟兄写的那本《上行之诗》，那再好不过了。因为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个出入之处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成长的原则。如果你要来朝见神，不要忘记，一面你靠近神更近了，你应该更圣洁了。所以很自然的，第一个阶段是一层，第二个阶段是另外一个，另外五篇是另外一个阶段，然后最后一个阶段。那么所有他们追求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告诉我们说，大概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是接近层，你头三五章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主的宝血怎样接近我们，然后呢，生命就长了，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到了第二段就是所谓的亮光层，我们就行走在光中，然后最后是联合层，我们与基督就很美丽的联合。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里所给我们看出入之处，很明显的是七个阶梯加上八个阶梯。那么不要忘记，在西家那个时候可能是一口气十五个阶梯的，但是将来是分着两段的。所以如果你仔细来分的话，应该什么呢？等到七跟八的时候，你会碰到一首诗歌，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所以这就是西西家的心境，这也就是我们如果跟随主的话，你看见这个生命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成长的。所以今天讲的教会，你一定要带领人长进才可以。我知道很多人知道年轻人喜欢动，所以如果来的话，你要让年轻人多待住，让他多做一些很多事情。弟兄姊妹，你要帮助他生命长大，你不是用他，巴不得有一天他能被主来用。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到底生命有没有长大，他在主的话语上有没有长大，他在圣灵引导上有没有长大。现在慢慢大家都丢弃这个东西了。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到了结婚的时候，到了选择配偶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他当然不知道神的旨意，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一道墙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去，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但是基督徒忘记了这道墙是单道的，不是双向的。所以明白吗？今天如果婚姻是火坑，你这个火坑就跳定了，没有再跳回来的道理。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不读主的话，很多人世界上的理论有很多的道理，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很清楚的，这个不是什么，不是成长的路。所以巴不得年轻的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样受引导。做父母的，你不可能跟你的儿女一辈子，在许多重大的决定事情上你不一定参与，但是一定要让圣灵来参与。等到圣灵能够在你下一代参与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你可以放100%。但是不要忘记，你指挥你的儿女，你给他们的道路不一定是最好的道路。我再说，全世界最危险的手是我们的手。所以我还记得，等到我们把我们女儿从台湾送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么多年你把女儿放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觉得很对不起你，因为这双手是最危险的手。 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这双手就影响了女儿的前途。但真正应该影响她前途的是你。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